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我知道你们还没有一位全时间或者说半时间的传道人或者牧师哈来带领和牧养你们，所以我今天早上啊，我先为大家祷告，好吗？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为大家祷告，我是按着哈你们程序单里面所列的这些代祷的事项。我为你们祷告，求主恩待大家，祝福大家，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权柄、荣耀和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爱我们好像你眼中的瞳人一样。主啊，你把我们从罪恶淤泥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主啊，你把我们牵引到爱子的国度里，就是耶稣基督的国，永不动摇的国。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你的国永远立定。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的仆人今天早上特别为神州宣教教会来祷告。主啊，你用你的恩典设立这个教会已经有十多年。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保守你引导这个教会直到如今。主，虽然过去十几年的岁月里面，主，我们的教会经历许多的困难、波折、打击。主，但是我们相信，主，你的恩典始终够我们所用。主，我们谢谢你。主，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扶持我们；当我们有罪的时候，你赦免我们；主，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你搀扶我们；主，你使我们下垂的时候能够举起来，使我们发酸的腿能够挺起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岁月，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知道我们需要一位传道人来牧养我们。主啊，求你带领，主啊，求你保守，主啊，求你差派你忠心爱你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当我们昼夜向你呼吁的时候，你总要回应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的教会也盼望能够加强关怀和探访的工作。主啊，求你把你的爱、奇妙的爱、细腻的爱、无微不至的爱、长阔高深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里面有爱的火，好叫我们可以去爱，可以去给予。主啊，因为真正的爱只有从你那里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从十字架那里来。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的教会也希望能够成立执事会。主啊，请你在我们中间挑选合适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执事会里面一起同心合意，来兴旺你的福音，来商讨教会的事工。主啊，但愿你在我们中间拣选合适的人。主，让我们不会推却主你的选召和圣灵的感动。主啊，因为你配得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主，我们这些人被你所买赎回来，我们不应该为自己而活，我们应该为你而活，为你的教会而活。主，但愿你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也是为和平山主的服事来祷告。主啊，他们这个月负责饭食，主啊，求主带领他们，赐给他们力量。我们为汤弟兄的家庭祷告。主啊，求你给他力量，减轻他工作的压力。主啊，求你显明你的心意，引导他们一家今后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的道路在你的手中。主啊，当我们在那里寻求你的时候，你总是会向我们显明你的引导。主啊，因为你爱我们。 主啊，你用十字架的爱保证我们，你不会让我们在困惑里面，在迷茫里面。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就是道路。主啊，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行走在你旨意的道路上。主，我们为潘弟兄一家来祷告。主啊，求主给潘弟兄智慧和力量。主啊，你能够减轻主啊他家那个家庭的重担。主，我们为丽婷姐妹祷告，求主医治她的腰疼。主啊，有健康的身体来照顾家人和孩子们，也是求主保守她回中国的路程。主啊，我们谢谢你，大事小事你都眷顾，你是奇妙的主，你的爱满溢在我们的心怀。主啊，我们为金弟兄的身体健康祷告。主啊，求你触摸他。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你在十字架上受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因你受的痛苦是我们的平安。主啊，我们谢谢你帮助的弟兄能够经历到你的医治。主啊，我们为初信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求你保守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主啊，你给他们力量，主，让他们能够在信仰上晋升，再晋升。因着你的话，因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为韩家祥一家祷告，求主给他恩典，开启他的心，使他能够早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脱离撒旦一切的捆绑。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奇妙的主，你是教会的元首，你是教会的主宰。我们把神州宣教教会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你带领我们在你恩典的道路上能够一直的往前去。主啊，谢谢你，但愿今天早上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用你的话来建造我们。就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亲眼面对面与主相见。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上个月是经过了很多年以后没有来到我们教会，其实我爱神的每一个教会。我上个月讲我刚刚从台湾回来，然后我上个礼拜在 Boston 在 Worcester 教会。我们恩福有一个神学生徐志秋，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认识他，他是苏州人，然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北京的家庭教会服侍主。那么过去这几年他在读书，也在牧会。他的教会也是大多数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的爱可以超越自己，可以超越自己的家庭，可以超越自己的团契，可以超越自己的教会，可以超越自己的背景。好像我的背景跟大家的背景不一样，但是我可以爱你们，我可以学习去体会你们的需要，你们的苦楚，你们过去在人生的道路上所经历的创伤。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一辈子就是要学这样的功课。我们的心要不断的扩大，扩大再扩大，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他爱世界上万民万族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你常常为黑人祷告，为我们中间在这个 Cover City 里面可能有一些是墨西哥人、南美洲的人、其他的亚裔，你常常为他们祷告。我昨天有机会看到一个电视节目，讲到那个印度的一些传统的礼仪跟习俗是非常的可怕的，是得罪上帝的，背后有邪灵的作为。我看到他们在黑暗里面，在罪恶里面，我的心非常的难过。这个世界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啊麻木了，冷淡了，刚硬了，我们很少真正体会神的心啊。如果我们真正体会神的心，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被神来使用。我15岁的时候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看15岁， 很小的孩子，我就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开始去探访。那个时候高中啊，我们的课业很忙，但是我利用我一些课余的时间去探访，去带领一些高中生，让他们在灵性上进步，带领一些高中生使他们悔改归向耶稣。从15岁一直到今天，已经经过了40年。我知道神要我们这样的服侍他，不是因为我传道人讲这样的话。我在台湾的清华大学读书，有一段时期我每一个礼拜六我都在梅园那里传福音发单张。我不是传道人，我是一个大学生啊，但是我说神，我愿意爱你，我愿意关心人的需要，所以我奉献时间给神。周末的时候我去帮助一个教会，我去带领野外的主日学。礼拜天下午常常带着疲惫的身体骑了脚踏车回到宿舍。我的同学他们去玩，去看电影，去打球，有些人很用功在图书馆里面读书。但是我每个礼拜我花一段时间去服侍教会，去服侍周遭有需要的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情形怎么样，虽然我们教会没有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我们教会还是可以进步，我们的教会还是可以在每一方面讨主的喜悦，只要我们尽心尽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要一辈子这样的活啊，活到见主的面。我不知道你能够活多少岁，到70岁，甚至到80岁，甚至到90岁，你要这样的活，你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才会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知道汪纯一姑姑，她在托人士林良堂服侍主。我最后跟她在一起祷告，她已经是92岁，那是大概3年前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在 Cerritos 带领一个祷告会，就是一个月我去带领一些弟兄姊妹祷告。有一天汪姑姑她已经92岁，她来参加我那个祷告会。其实她是疾病缠身啊，她已经非常的软弱，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跪着。那一天她其实很难跪着，很难跪着，但是我的印象是说她还是勉强自己跪着祷告。已经92高龄，已经是疾病缠身。那一天他特别有感动，为下一代来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一面祷告一面哭泣啊。他知道这个世代是被撒旦所欺骗，被撒旦所辖制，很多的年轻人在一些错误的思想里面。当我来到 Cover City 的时候，我想到 UCLA， 我有2年的时间帮助和平台福基督教会。有一天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说她的女儿就在 UCLA 读书，加入了一个宗教叫做 New Paganism。 你晓不晓得 New Paganism 非常像 New Age。 她是 UCLA 的女学生啊。这个学生她说有一天她在网上很无聊啊，就看到一个网站，后来他就加入了这个 New Paganism。 那很多都是 UCLA 的学生，大学生 Undergraduate Student。 那他们在一起做什么？他们会在那里谈心事啊。如果有人有需要，他们也会在白天的时候，有太阳的时候，把一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带到草地上，让有需要的人坐在中间，旁边有一群的同学就围着他来祷告。他们向神祷告，向谁祷告啊？他们不是向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上帝祷告，他们乃是向这个 Mother Earth 祷告，他们向天空的灵祷告。你晓不晓得这个 New Age 非常的盛行，那个 New Paganism 很盛行。如果你去任何美国的书店 Borders， 你去看 Religion， 很多是 New Age 的书啊。我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比较少，在台湾你看那个 religion 那个书架上的书，很多都是佛教的书，很多是新纪元的书。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为主而活， 后来那个女学生啊，她来找我，我请那个妈妈把她的女儿带来找我。我说你为什么会参与这样的事情呢？她就拿一本书给我看，这本书就是一个印度的大师啊，所写的书啊，就是与神对话。那这本书也是翻译成很多很多的文字。他们以什么对话？不是以真正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对话，他们乃是以空中很多属灵界的恶魔在那里对话。所以我们看这个时代是非常危险的时代。我们今天要谈随从圣灵的生活。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八章，找到了以后我们来读这段圣经哈，罗马书第八章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我读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找到了哈，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
是生命圣灵的灵，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
脱离罪恶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在这段圣经里面，圣灵这个词汇一共出现了八次，肉体这个词汇一共出现了十一次，罪或者跟罪有关的词汇出现了六次。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顺从圣灵的生活，也就是说你要跟随圣灵，按照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感动来生活。为什么我们很难按照圣灵的感动来生活呢？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障碍，其中有一个障碍是肉体的障碍。所以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谈这个题目。第一个角度就是随从圣灵的障碍是什么，第二，随从圣灵的秘诀是什么，随从圣灵生活的秘诀是什么，第三，随从圣灵生活的祝福是什么，障碍、秘诀还有祝福，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重点。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纪21世纪是一个灵性的世纪。你看科学越来越昌明，物质越来越进步丰富，从一个角度来说，但是这个世代人的心却是非常的饥渴，却是非常的贫穷。所以你知道从20世纪中叶以后，全世界大多数的宗教都有复苏或者说复兴的迹象， 佛教有复兴的迹象，伊斯兰教有复兴的迹象，印度教有复兴的迹象。有一段时期在日本，每一天都有新兴的宗教成立。当然今天基督教也在很多的地区有大复兴的现象，在非洲，在奈及利亚，在 Kenya， 在南美洲，甚至在中东都有复苏的迹象。当然中东很多是开始基督教在那里蓬勃的发展，甚至在中亚，当然在中国的很多的省份，圣灵在那里做很奇妙的工作。虽然科学昌明，虽然物质很丰富，但是人的心非常的渴慕，所以21世纪被称作是灵性的世纪， The Century of Spirituality。 为什么是灵性的世纪？因为人的心灵虽然物质很丰富，但是还是不满足。最近这几天教宗 Benedict XVI 在这边，本笃十六在这边，你看天主教最近在美国有复兴的迹象，甚至有一些人从基督徒变成天主教徒。这个是过去这50年来从没有的现象，这个是最新的一些宗教的现象。人的心很需要神，但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神，追求灵性的满足和经历，却没有正确真理的认识，以至于误入歧途。台湾特别厉害，台湾的社会被称作是灵异的社会。3个月台湾刚举行选举，我不知道我上个月有没有机会讲，有人称上个月在台湾的选举叫做神仙老虎狗的选举，有没有听过？也就是说谢长廷他代表民进党来竞选总统，谢长廷有一个灵界的大师叫做宋七力，有没有听过？宋七力是会法术的，所以谢长廷在竞选的期间，他要拜天地还有一些神明，要跪拜3个小时之久。那么国民党这边他们要拜谒2个蒋总统的遗灵，所以有人说这个神仙老虎狗，因为马英九是属虎的，这个谢长廷是属狗的，那么两蒋的这个阴间的灵啊，跟这个宋七力还有这个民进党这边所拜的灵界的势力在那里斗法，这个神仙老虎狗有没有听过？没听过。你知道台湾的人很相信这一套，所以做大官的通通去找地理师风水师看墓地，看祖坟，看他们的家居那个大门的方向。听说今天中国大陆很多有钱人也越来越信这一套，40%的共产党员都有某种程度的宗教信仰，这是世界日报讲的40%啊，对不对？真正的所谓无神论者，真正的唯物论者很少，理论的唯物论者有一些，理论的无神论者有一些，但是实行的唯物论者是更少。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总是要请那些什么和尚啊、法师啊烧烧香，帮你念念经，你觉得至少心里会平安一点，或者说请基督徒帮你祷告。虽然你平常不太相信这一套，但是你有需要、有疾病、有困难、山穷水尽的时候，你会信，信总比不信好一点，对不对？从赌博的角度来，信总是不会输嘛，反正有你就赢了，没有你也没有输，对不对？这个叫做博弈论，宗教信仰的博弈，博弈就是赌博，这是巴斯格所提倡的理论。 也就是说无神论者跟唯物论者从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是非常划不来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谈圣灵，圣灵是非常真实的。如果圣灵不是感动我，不然的话我就不会来我们中间讲道，是吧？圣灵引导我，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看到你们的程序单，我就特别有负担要为你们祷告。因为这个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啊，是通识灵粮堂的，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一对夫妇啊，他们在 UCLA 的宿舍里面开始成立查经班。他们是从内蒙来 UCLA 读书，他们先去通识灵粮堂聚会。那个时候大概是92年或者91年的时候，很早很早，比祝小义还早啊，哎，真的是很早很早啊。就是你要追溯这个神州宣教教会的历史，是跟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当时我们为他祷告，为那个查经班祷告，每一个礼拜那个廖丽后来来参加都跟我报告，每一个礼拜都跟我报告那个参加的人数多少多少多少，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所以我来到贵教会，其实我有很深的感情在里面。我知道神很爱我们，虽然我们过去经历过一些不容易的岁月。我今天要谈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随从圣灵生活的障碍。圣经里面讲到三方面的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罪，第二方面的障碍就是罪的律，第三方面就是肉体。我刚刚特别提到肉体。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因为我们罪的态度，我们对罪的态度和看法决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保罗说，那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 No condemnation， 不再定罪了。这是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学习跟从圣灵，我们要面对罪的问题。你有没有好好的悔改？有没有好好的认罪？罪不只是律法的问题，罪更是生命光景的问题，是关系的问题。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是否得罪他？你是否不信他？你是否不降服于他？好，今天我们不是专门谈罪，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讲的这个罪基本上不只是在行为上，不只是在法律上，更是在我们生命内在对神的态度上。当亚当犯罪了之后，那么亚当就躲起来，而神在找亚当，神说，亚当啊你在哪里，亚当啊你在哪里。是不是神瞎了眼看不到亚当在哪里？神是全知的神， God is a God of omniscience， 全知啊。那么神难道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神当然知道，神要亚当自动出来面对上帝。很多的时候我们逃避上帝，好像亚当一样。后来亚当知道神一定知道他藏在那里，所以他就跟亚当跟神说，神啊，我藏在那个树丛的后面。上帝就跟他说，你出来，你出来，你干嘛躲着我？我总是会看到你的。神就跟他说，亚当啊，我不是告诉你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你怎么吃了？你知道亚当怎么回答？亚当说，不不，是那个女人，你把那个女人给我，她叫我吃的。你知道最终的责任是你啊，你为什么把那个女人给我？也不是我吃的，是那个女人给我吃的。所以罪是什么？耍赖，耍赖，赖皮啊，不愿意负责任。我们把所有的责任推卸给神，把所有的责任推卸给别人。神要我们悔改，这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随从圣灵。第一个原因就是罪。No condemnation， 在耶稣基督里，不是在释迦牟尼里面， 不是在老子里面，不是在穆罕默德里面，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还有罪的力。罪的力是什么？就是罪背后一个权势。圣经谈到至少三种罪，一种就是我们始祖亚当所犯的罪，这个罪是悖逆神以后，而这个罪就好像影响亚当的后人。那么影响亚当的后人，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作是原罪 Original Sin。 第二种，圣经里面提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因为这个亚当的罪影响到我们，以至于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权势，罪性 Sinful Nature。第三方面，就是因为这个 sinful nature， 这个罪性，我们每一个人从小我们就很自然会犯罪。我们不是很自然成为圣人，我们很自然成为罪人，因为我们是先有了罪，所以很自然我们会犯罪。我们是先成为罪人，我们才犯罪。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所以不但是有罪，而且有罪性，这个罪性也就是罪的律，也就是罪的背后有一个权势，罪的背后有一个捆绑。我又想到我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在十几年前她要受洗，她跟我讲说她要受洗。这个姐妹是那个时候她在 Harvard General 医院里面做一个 lab 的一个 scientist， 专门研究癌症的哈。那么这个姐妹那一天决定要受洗，后来她就跟我打一个电话说，陈牧师你可不可以过来我的办公室。我说奇怪，为什么要去你的办公室？她非常的难过。那我就去她的办公室，她就跟我讲她决定要受洗的那一天，她发现她的先生有外遇。他先生就在 UCLA 当教授，当妇产科的教授，也在 UCLA 的那个 hospital 里面做医生，然后跟他的这个研究生发生了恋情，这个研究生是一个韩国人。弟兄姐妹，这个姐妹当时十几年前的事情，她四十出头吧，当时她的儿子她的女儿都大概十岁左右。好，对他来说这个很大的打击。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的这个先生他们是经过爱情长跑，他们两个都是台湾的背景，爱情长跑然后到美国，他这个太太帮助他的先生拿到 PhD 拿到 MD， 然后在 UCLA 做医生做教授。但是这个先生怎么样呢？有一段时期被情欲所捆绑，在家里到了11点12点的时候他就坐立不安，然后就开车出去看那个脱衣女郎的节目。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胜过很多罪的诱惑和捆绑。好，这一方面我们也听了很多，我们也可以看了很多，在报纸在杂志在电视在网络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是色情泛滥的时代，很多人陷溺在罪恶里面，就是罪有一个权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但是有罪的问题，有罪的律的问题，还有肉体的问题。肉体跟罪跟罪的权势都不一样。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你们在查这个罗马书，这个肉体 sex， 这个英文叫做这个希腊文叫做 sex， 英文叫做 flesh。这个字 sex 本来它是跟 body soma 是同一个意思的，也就是说这个 soma 这个身体跟肉体本来在原文里面有很多的 context， 如果你查那个 context 那个上下文是这两个字是 interchangeable， 是可以互用互通的，也就是说 sex 的肉体是什么意思呢？根据保罗对肉体的诠释，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卖给了罪，就被罪所控制，而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些情绪，这个就是肉体。或者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谈到了情欲，里面有很多情欲的表现，争竞啊、嫉妒啊、苦毒啊、拜偶像啊，这些是肉体，这些是情欲。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卖给了罪，在罪的诠释底下，所有的这些反应圣经告诉我们是肉体。所以如果有人骂我，我一定不会很高兴。你骂我的时候，我一定会产生一个负面的情绪反应。你批评我，你甚至误会我，或者说重伤我、诽谤我，我都会产生一个不好的负面情绪的反应。这个情绪的反应是因为我是属肉体的，没有一个人不属肉体。但是我们可以在属肉体的里面，我们可以胜过肉体，可以成为一个属灵的人，是因为我们懂得耶稣基督的救恩。好，那其实从肉体到罪有一个阶段，雅各讲得很清楚。雅各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私欲就是肉体，这个肉体可以怀孕，好像如果有人骂了我，我很不高兴，但是我里面的不高兴的情绪，我酝酿它，我扩大它，我让它自然的蔓延，很自然它会变成苦毒，苦毒会变成仇恨。从苦毒开始，我就从我的肉体进入我的罪里面，从私欲变成罪。所以就是说从肉体到罪，这个有一个过程。所以保罗说，当我要随从圣灵的时候，我知道罪是一个障碍，罪的律是一个障碍，肉体是一个障碍，我需要靠着神来胜过这些障碍。我们这辈子常常遇到这些事情，是吧？你跟你的配偶相处很容易争吵，一争吵你的肉体就起来了，你的血气就出来了。那你的肉体、你的血气出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如果你没有制止它，没有胜过它，你就会随从你的血气，随从你的肉体，你就不从圣灵来行事，不从圣灵来思想，很自然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会成为一个属肉体的人。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讨论事情的时候意见可以不同，但是不要有任何不对的思想。如果有人反对我，就以为他是反对我这个人，然后我就跟他有一个芥蒂，或者说跟他有一个嫌隙，然后有芥蒂有嫌隙，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相爱，不能够真正的接纳。太多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一个社区里面、在我们一生工作的环境里面，都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圣经要我们常常胜过我们的肉体，也就是说别人虽然不一定能够接纳我们，但是我们要永远接纳别人，永远的爱别人。接纳别人不是说同意他的看法，接纳别人就是说他信主没信主，他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他还没有信主，他得罪我，很自然的道理，他的世界观、他的价值观很自然跟我不一样。他信主，他可能没有办法胜过他的肉体，所以他得罪我，我应该包容他，我应该赦免他，我应该为他祷告，使他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弟兄姐妹，我们这一辈子常常学这样的功课，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是我们这个随从圣灵生活的障碍。有一次我看那个鲁豫有约，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那个鲁豫有约的节目。那么有一次这个鲁豫他访问一个男人哈，就是高天哈，其实他在中国哈大学里面教书哈，他专门学这个音乐治疗。那么那一次哈，就是高天讲他音乐治疗的一些学习的心得。 那么有几年的时间他在纽约那个学这个音乐治疗，当时很辛苦，所以他要打工。当时他的爱人，他的老婆从北京来看他，但是后来就争吵了，后来就要离开他。那为了这个事情，高天非常的难过，非常的沮丧。所以有一次去上课的时候，那个教授说，今天呢，我们不要上课了，我们来帮助这个高天，既然我们是学音乐治疗，我们用音乐治疗来帮助他。所以这个教授就请这个高天坐在这个前面座位上，然后也拿另外一个板凳哈，那个板凳没有坐人。这个教授就跟高天说，你把这个板凳上面当作是你的爱人哈，他已经虽然跟你离婚，他要跟你离婚哈，你把他当作是一个假想的对象，然后你开始用音乐来表达你的情绪。那这个时候教授就把一个鼓给他，拿那个鼓槌让他敲啊，他是一面讲一面敲。这个高天就讲说，几十年前啊，就是几年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何等的快乐。他们可能是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在这个花前月下，山盟海誓啊，石头可以哭啊，这个石头可以腐烂，这个水可以枯干，但是此情此爱永远不改变啊。但是曾几何时，环境改变的时候，生活艰难的时候，那个爱就改变，爱就褪色，爱就变质。他越讲越生气，他本来轻轻的敲，他越敲越大，最后他忍不住就把那个棒槌扔到那个天花板去。后来教授就说治疗结束。请问各位弟兄姐妹，这样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高天里面的愤恨吗？苦毒吗？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肉体的问题、罪的问题、罪的力的问题都不能用哲学的方法、用心理学的方法、用音乐治疗的方法解决的，只有借着十字架才能够解决。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世界太多太多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家跟家之间的冲突，社会跟社会之间的冲突，种族跟种族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冲突，都没有办法用理论、用政治、用和谈、用心理学、用哲学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用耶稣基督的爱，用十字架的爱。所以1996年耶鲁有一个神学教授叫做 Wolf V-O-L-F， 他是克罗西亚人，他就写了一本书，你知道就是 Kosovo 那一代，就是几个月前 Kosovo 不是闹独立吗？那么这个 Kosovo 那一代的人，你知道我们说这是以前的巴尔干半岛的北边哈，种族冲突最厉害，宗教冲突最厉害，那么民与民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派系与派系之间，那个冲突非常厉害，所以有很多历史的伤痕，有很多历史的血迹，有很多历史的仇恨在那里。所以你要让那边的民跟族宗教和平共处是非常的难。所以这个 Wolf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成长，他就在1996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 Exclusion and Embrace。 Exclusion 就是排斥， Embrace 是拥抱。他说，我知道这个世界的问题，除非我们学习拥抱，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除非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不然这个世界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所以他就倡导一个神学叫做拥抱神学，拥抱不只拥抱爱人，要拥抱仇敌。当你能够真正拥抱仇敌，为仇敌祷告的时候，为仇敌祝福的时候，你就真正明白十字架的灵。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随从圣灵。所以保罗在这里接着讲说，怎么随从圣灵？秘诀也是三方面，很快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肉体和邪情私欲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要晓得在罗马书第6章那里，我把那一节圣经读给大家听， 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生灭绝。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生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罪生灭绝。这个罪生灭绝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罪的捆绑，不是。这个罪生灭绝乃是说罪的权势在我的身体上没有作用。什么罪的权势在我的身体上没有作用，也就是说我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会犯罪的躯体已经瘫痪了。一个人瘫痪在那里，他没有办法行动，他没有办法反应，因为他所有的神经的系统都麻木了，都麻痹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对罪的诱惑，对罪的辖制已经不再起作用，这个叫做使罪生灭绝。保罗说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需要借着圣灵把我们带入那个实际。所以保罗接着在罗马书第八章提到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所以在第六章，对不起，在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那里，保罗提到我们要祷告。祷告就是帮助我们能够进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恩的实际里面。接着祷告，圣灵把我们带入那个实际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耶稣基督重临十字架，使这个我们的旧人与耶稣基督同死，然后使罪生灭绝，这个是我们头脑都知道，是 understanding。 但是 understanding 还不够，我们用信心去接受，然后圣灵把我们带入那个实际里面，我们要进入那个所谓 reality 里面，那个实际里面。所以保罗在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那里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可以把我们带领进入与耶稣基督同死，甚至同埋葬同复活的那个实际里面。第三，保罗在这里提到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在十三节，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圣经的十三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怎么样，必要活着。那么在第六章那里提到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献就是一种意志的决定，每一天我都要把自己献上。今天献不能够代替明天的献，明天还要再把自己献上，昨天的献不能够取代今天的献。也就是这个献，它不但是过去式，它应该从过去式变成现在进行式。所以那个献是时常的，每一天每时每刻的。我今天的得胜不能够代表明天我一定得胜，我昨天的得胜不能够代表我今天一定得胜。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随从圣灵呢？第一个，我刚刚说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旧人，我们的罪生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清楚这个事情。第二，我们要借着祷告让圣灵把我们带入那个实际里面。第三，我们就要借着每一天把自己献上，然后时刻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随从圣灵的人。我们一辈子都要这样的学习。保罗说最后我们这样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赐福呢？结果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平安，第二个我们可以有什么？生命。那圣经的圣序是先讲生命，然后再讲平安。什么是平安呢？平安就是 shalom 的意思， shalom 就是神的同在， shalom 是希伯来文。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或者说要分别的时候，都说 shalom 就是平安。有一些台湾的教会，就是长老教会，他们说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讲平安，他们分离的时候讲平安， 打电话的时候讲平安。为什么会讲平安？平安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知道我在神的手中，这个叫平安。疾病来的时候，我在神的手中；当患难来临的时候，我在神的手中；当车祸来临的时候，我在我的神的手中；当经济不景气，对我有损伤的时候，对我造成不利的时候，我被 lay off 的时候，我知道我的生命、我的家庭在神的手中。这个叫做 shalom。 2002年我有一个表妹在 Virginia， 她有一个男孩子16岁，那一年就是 Labor Day， 就是9月3号左右，她是那个 semester 第一个上课的日子，她开她车，她刚拿到驾照开车，带一个中国的同学叫做 David， 他名字叫做雅各，他带这个 David 到同学校去，回来的时候就在他们家附近，在那个红绿灯的前面，那个刚好是红灯，他就停在那里，有一部大卡车，那个司机就睡着了，时速每个小时40迈，这样冲冲到他那个小轿车的背后，把那个小轿车就是弹起来到空中，然后垂直降落。这个旁边的 David 马上过世，这个 Jago 被送到医院去，不久也死了，16岁。我的表妹跟她的先生，她的先生犹太人，所以给她的儿子取名叫做 Jago， 然后到医院去。我的表妹后来打电话跟我们讲说，她当时想说希望他的儿子死掉，然后有一个存活的是他们的朋友的儿子，这样比较好，因为是他儿子做 driver， 虽然他儿子完全没有错误，没有失误，是一个睡着的 driver 开大卡车从后面撞的那个小轿车，但是无论如何他到医院知道说那个 David 已经死掉，他的儿子不久也死掉，他的先生赶到医院，然后看到我表妹第一句话就说，这是神的旨意。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有一首诗歌，我心得安宁。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因为这是在神的手中，所以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的心可以得安宁，因为我知道虽然这个事情我的理性不能够解释，我的感情不能够接受，但是我灵里的深处我可以安息在神的怀中，因为我知道一切都在神的里面，这个是真的平安。经过了已经5-6年，我的表妹虽然也是经过有些困难的事情，但是她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她还是一样积极的、快乐的、带着能力的侍奉主神。弟兄姐妹，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什么是真的平安？就是在风暴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这是 shalom， 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It is well。 你们随从圣灵，随从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我不知道我上次来的时候我有没有讲说，我就是3月5号我搭那个飞机，我好像没有跟你们讲，我搭那个 EVA 就是长荣航空，我坐在67排 C 的位置，然后经过了7-8个小时以后，突然间，因为那几天我其实非常的累了，然后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我整个人非常非常的难过，难过到一个地步，觉得说我快要死掉了。我坐在67排这很后面，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过，我觉得快要死掉了，所以我就冲到那个后面，就是离我座位不远，就是空服小姐在后面不是有一个空地吗？那个灯光亮着，那个时候整个机舱是非常的暗，两个空服小姐在那里打理一些东西，那我就冲到那个有亮的那个空服小姐打理东西的那个空间去，我跟那两个空服小姐说，小姐，小姐，我快要死了，赶快给我急救。 你知道那两个小姐看着我目瞪口呆，也是非常的惊慌，到底这个乘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啊，我的头啊好像是一片这样昏黑，然后我没有办法站稳，所以我跪在那里，然后你们讲话的声音我越来越听不到。后来那个小姐跟我讲说，当时啊我整个脸是苍白的啊，我的嘴唇也是泛白的，然后后来有几秒钟的时间我是翻白眼，也就是说我休克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休克过，当你休克，你要知道快要休克的时候，你知道说你的生命怎么样，不在你的手中啊。后来我醒过来了，后来我越来越好。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事情主要就是说，即使在那个刹那，你看我在这里坐在那个机舱的那个座位上啊，我因为前一天睡不好，然后又不能睡，在那个飞机上翻来覆去，就是那一班飞机人不是很多，所以那个三个座位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坐，所以我有时候躺下来，有时候坐着，反正都没有办法睡着，所以我非常的难过。突然间觉得好像快要死掉了，然后冲到那个后面那个空服小姐那边，我只讲了一句话：“主啊，救我啊！我不能死啊！”可能死在飞机上是很凄惨的，但是我知道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你会知道神在那里，神在那里是真的。当你离死亡很近的时候，你知道神在那里。好，保罗在这里讲说，你随从圣灵，不但是有平安，而且有生命。那个生命是讲到那个生命的能力，那个能力是讲为主做见证的能力，有爱的能力，有侍奉主的能力。弟兄姐妹，这是真的。我2001年的时候，应该是2002年，我开始在这个海外神卷，就郑林芳牧师那个神卷，代理一个学期的课，就是我连续到那个北加州去了7次，每个礼拜四我搭飞机去，然后礼拜五回来。那么有好几次我跟那个曾院长在一起吃饭，他已经80几岁，他有癌症过，他一只眼睛看不到，血压常常是很低啊，有时候那个脉搏的跳动一分钟只有20-30次，一分钟20-30次，很多次都快要死掉，但是他还没有死，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死掉啊，就是很奇妙。他跟我说那个学期，就是我2002年在那里代课的时候，他开4门课，是他们所有的老师里面开课最多的。为什么？他说很奇妙，就神不让他死他就死不了，所以那个生命平安那是很真的。当你随从圣灵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生命的能力，是为主做见证的能力。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随从圣灵，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我们能够胜过肉体，我们能够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而且我们常常借着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在我们里面所赐下的平安是非常的真实。甚至当死亡的阴影临近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而且我们有侍奉主的能力。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就让我们今天早上透过这篇信息，透过罗马书第8章1-13节这段话，我们再次来反省我们跟你的关系。主，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进入一个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充满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体贴肉体乃是死，但是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乃是生命平安。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神州宣教教会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灵性不断的进步。虽然我们没有全职的传道人在这里牧养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学习好好的爱你，好好的读经，好好的传福音。主，让这个教会能够越来越兴旺， 主，我们谢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